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一章我们上次已经讲到三四节，今天我希望我们能够进度快一点哈。那么不过我们需要补一下29节以后的一些东西啊，我们需要说明一下。我们上次29节花了一点力气讲神的羔羊是指什么，那么后来有同学提醒我呢，就是这个羔羊除了指创世纪22章那个羊代替以撒的，还有逾越节的那个羊让以色列能够出埃及的，还有以后的赎罪祭的羊，或者是赎罪日献给那个阿撒谢勒的羊，还有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以赛亚书53章第7节那个他好神的仆人好像是羔羊一样。不管这几个啊，各位如果不记得了，就我们上次有讲哈，这些都有一个代表的意思，或者说都有一个代表和代替的意思，就是那个羊它的流血死亡代替了也代表了我们的祸患，就是代表我们承受祸患的这个一个代替品哈。那这里也一直都表达出新约旧约里面，当神的儿女要得到神的救恩的时候，是需要有一个中间的代替哈。好，我们来看第三十节，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们讲过，就是他在我以后是施洗约翰先出来工作，甚至是施洗约翰替耶稣受洗，所以看起来施洗约翰是比耶稣要大的，在前面的是比较大的，在前面是比较尊位的，先出来的比较辈分高的。那么施洗约翰的确在耶稣之前，耶稣在他之后，但是后来呢，如果我们用世俗的理解，就是后来居上啊，青出于蓝呐、耶稣这个被施洗约翰施洗的一个好像是小徒弟一样，反而成了更有声望的人。那么但是如果你只看到这里，就没有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耶稣是神，因为他本来就在施洗约翰之前，那个在前是在万事之前了。那里虽然这里不是那么明显，但是的确也在讲到他的神性。第31节，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这话我们也一下很难转得过来。你不认识一个人，你要怎么认识这个人呢？各位，你说我今天要到机场接康来昌，你从来不认识他，你怎么接到他呢？那么就他必须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他必须让你知道那就是他，比如说他给你写 email 或打电话给你，我打电话给你，写 email 给你，我个子大概有多高，我那天会穿什么样的衣服，那么大概就需要他有一些表现让你能够认出他。这里其实还有一点互动哈，我们在讲的是其实很重要一个观念，叫启示观念。神如果不启示，人就不能认识他。那么当然神在各样的事上都显出他的荣耀，但是因为我们的罪恶，又使上帝这一切的启示常常就被我们扭曲，甚至把上帝启示扭曲成偶像。不过在这里我们施洗约翰说我以前不认识他，但是我虽然不认识他，却要把他显明给以色列人，就这很困难的。就他在讲什么，我不认识康来昌，但我要去接他。好，感谢主，我们已经约好了。他会穿一件红夹克，他会举一个牌子。哎呀，可是万一那天另外也有人穿一个红夹克，那么万一另外也有一个人在举牌子，那么假如我们说不幸的，我是康来昌这个名字少一点，假如他是 张金才，哦，这名字很多，哦，或者是陈美丽，名字很多，两个都举起来，那怎么办呢？各位，如果到那个时候，施洗约翰去接他的，会对这两个人说：“你们两个哪一个是我要接的康乃章？”那他讲，也就是说，必须这个被接的人把自己表达出来，你才知道他是谁。而这里面你还可以变得很复杂，而这个复杂跟我们的信仰是有关系的，就是魔鬼也可以说我就是耶稣，那你还是需要能够怎么辨认敌基督和真基督，真先知和假先知，这都是我们需要有的。这也是顺便提一句，很多人就觉得神机骑士就变可以辨认出谁真谁假，你知道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说敌基督假先知会行神迹的，然后倘若能行，选民都被欺哄了。我看这个时代现在也很多，也很普遍。我们把答案讲，你要知道你所敬拜认识接待的是真基督，你必须有他的启示，有他的话，所以我们必须把他话放在心里。好，但是我们还在说，我不认识他，我怎么把他显出来？这其实也是靠着启示，就是显然主在吩咐他，耶和华吩咐他，或者他知道主叫他施洗，为一个我们上次讲过，为一个施洗约翰自己都不知道是谁的人来铺路。我不知道，这有点像我们在教书的时候，或者说你在接生的时候，你接生的孩子，教的孩子，将来哪些会成为江洋大盗，哪些会成为正人君子，你并不知道。如果你知道他会成为江洋大盗，如果你是一个体育老师，你也许就不想教他柔道，或不想教他拳击，因为他会，或者不想教他枪法，因为他会用这个来抢劫。但是你也不能够在一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说，哦，这个人将来会变希特勒，把他掐死，不行。那我们就继续得做，我们就尽神给我们的力量去做神要我们做的工作，可是我们并不一定知道我们做的会有什么结果。这其实很普遍，也就是施洗约翰在不认识耶稣的时候，不知道耶稣是谁的时候，他却已经在为他做铺路的工作。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就我们并不是听到说，哦，今天你要坐在第三排第二个位置，所以你坐在第三排第二个位置。各位，你坐还不是就，哦，这里有空着就坐，你听到有声音叫你坐吗？如果听到我叫你去检查你的神经是不是有问题。但是你如果没有听到，你说主叫我来坐在这里，这也是可以的。那你是建立在一个正确的神学上，就是万有都在神的掌管中，不一定是你需要有什么特别的那种特殊的事情。事实上我们生活气息动作存留都在乎主，我们在信靠主的情形下，我们有各种我们有的时候不自觉的清晨晚上睡眠生活中的反应啊。施洗约翰不认识他，但是他知道神要他施洗。各位，你也知道神要他施洗，你在圣经里没有直接看到这个话，你没有看到有一天施洗约翰八岁的时候，十岁的时候，十八岁的时候，神说施洗约翰离开父母住到旷野，然后开始在约旦河边呼喊叫人家悔改，你要如此这般呼喊，没有啊。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是神的仆人，是非常间接的，非常间接，就是我们知道他父亲在献祭的时候看到异象，因为没有信心还哑巴了一阵子。我们能够知道施洗约翰是神的仆人，只是在他应该是父母后来记录这件事情，他的出生、怀孕和生长，特别是当耶稣的母亲来的时候，他在腹中跳动的那个时候，大概可以知道这个人是上帝拣选的一个仆人。但是我们完全没有看到神怎么带领他去约旦河施洗，给他这个使命。这我都在发牢骚，现在神学院里面大概都有那种标准模式，教会也是有，哦，你要做传道人有没有蒙召，哦，什么叫蒙召，啊，你有没有有一节经文很打动你啊，或者神对你说话，我要差遣你去哪里，像大马色路上，没有没有，你就很担心。各位，我的看法刚好相反，你有我就很担心，因为我觉得这很少的事。各位，你不要把少数的情形变成常态。大马色的事上，我看只有他是这样子， 其他没有一个人有那个特别的经历。你看彼得、约翰的蒙召，对了，彼得的第二次蒙召的时候，他第一次是我们这几天会看到的那个在约翰福音，第二次的是开船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一次，那个也不是很特别。那次的事情，彼得的打鱼和其他的人打鱼里面也只有彼得撇弃一切跟随主，其他人也没有。就是那个不信主的人，如果那些渔夫同伴里面也有经历到这样的神迹，就如同过红海的以色列人多半都是神不喜悦的人，就如同吃那五个饼两条鱼的这个五千人，很多人根本没有信，他们领受了但他们不一定有信。好，我要说的是，我们对主的信心不要建立在一种特别的经历中，要建立在平常在大事小事上尊主为大听主的话上，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没有关系。我说这个不是要打击你对那个神迹奇事的追求，我是希望你过一个正常基督的生活。我们大家都已经，我觉得，我不知道华人还有西方的这个教会什么时候会崩溃。我看这几十年就是拼命的要刺激一下刺激一下刺激一下，然后我们都很累。当然我知道现在大家都还在被刺激，包括我们华生这种比较小规模的刺激，大的我们又搞不来，小的又不能没有啊，所以就常常还办一个小小的退休会啊，然后写几个危言耸听的啊。那么二零多少年有多少人会灭亡，你准备好了吗？大概都是这一类的话。我没有准备好，那个不是我的事。你需要有神给你的托付，神的福音，神的爱，你能越来越认识。好，他自己不认识他，但是他听神的话，他听神的话就用水施洗，施洗到一个地步，他就会显给以色列。当然我们还是说施洗约翰施洗造成耶稣在以色列当中显了多少，各位你自己也在想，以色列人认识耶稣，耶稣显在以色列当中，因着施洗约翰的工作，有这样的情形吗？我想到只有我们在今天希望等一下会看到，就是约翰的门徒，所有因为约翰的工作而信耶稣的，直接记载的就是约翰的两个门徒，其他那么多人我都不知道他们后来有没有因为约翰的施洗去跟随耶稣。可能有了，我不晓得。就是我们实在是撒种的人，有的时候我们收割，我们撒种这些种子有多少会被吃掉，有多少会被挤住，有多少会被晒死，我们并不知道。如果神给我们做撒种工作，我们就撒种。我们是收割的，我们也很高兴能够收割，但我们收割，你也记得耶稣说的，这人撒种，那人收割，你没什么好骄傲的，你带他归主了，你不要觉得是你身上圣灵特别强，是神让前人靠着圣灵所撒的种，浇的灌，施的肥的结果，你来收成，你很爽而已，不一定是你的功劳，不管任何人都不是，没有任何事都不是我们功劳，这是主的事情。好，就是我不知道施洗约翰他的工作对耶稣的工作有多少帮助，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只能说，我们希望大家都是忠心欢喜快乐的侍奉主。好，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各位，你今天在神学院里修课，或者你今天在教会里做的任何事，其实也可以说是要叫耶稣显给以色列。你的工作是要让耶稣被以色列认识，你的工作甚至不太是叫人认识耶稣，因为你自己都还不太认识。就是我说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很土，什么都不知道，而是我们的确需要有个认识，就是我们做的事情主会怎么使用，这在主的手里，可能真是一百年以后才有果效，而我们现在都是现在就有果效才好哈。好，32节，约翰又做见证。好，见证我们上次讲过了，就是他用他的言行来表达他所述说的那个人和事是真实的。他做见证，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这个是什么时候呢？我曾看见 好，那好像三三节说明三十二节，我先前不认识他，这是他第二次讲的，我先前不认识他，这也是我们多次讲过约翰福音里面常常写的一个写法，就是任何的那个字眼都有后面属灵的含义。我不认识他，我讨论过，可能施洗约翰认识他，他们是远房表兄弟，可能他认识，可能不认识。就是说我们一般讲你认不认识马英九，这从一个角度来讲你认识啊，他是总统啊，你看到那么多他的那个照片了，大概认识他。你也可以说不认识，如果他是你的朋友这一类的。但是即使是你的老公老婆，你可能心里也会说我不认识他。就是这个认识这个字很含糊哈。那圣经上特别尤其约翰福音，认识是上帝给的一个恩典，如果你要认识神的话。那个认识神包括我们在神学院和读经所学到的这些悟性上的东西，你认识神，你知道他是三位一体，你知道他是 全然良善，你知道他全能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你知道他差遣他的儿子来为我们罪死，你知道他创造天地万物，你知道他会审判万有，你知道这些。但你知道这些，我们又要说了，你知道这些你确定的成分有多少？哦，他创造万有，哦，几个达尔文主义跟你讲的，哦，是啊，我也有点怀疑，我上来都有点怀疑，从来没看过。哦，他叫红海分开，你很坚定，然后几个科学家讲哪有这种鬼话啊？哦，对啊，我也是觉得这是神话啊。就你的确定有多少？哦，童女怀孕，哦，我相信，我深深相信，你女儿怀孕，他说这个不是跟人发生关系，就圣灵感动，你也不会相信，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信仰很多时候会有一些跟我们冲突的地方，这都要求主帮助，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好，我不知道约翰在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这话都很奇怪。如果这是指，我想我们多半人都会讲这是指耶稣降生的，耶稣受洗的时候有的那一副，然后还有声音，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在其他福音书里有讲，这里没有讲。我们想大概是这样，但如果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再一次说，整个这个时间是怎么把它浓缩在一起的？二十九节说次日，他是看到耶稣来到那里，那他的意思是，昨天还前天我看过耶稣。有圣灵降在他身上吗？看起来是这样的，就耶稣好像在施洗约翰前面出现过，在二十九节的次日之前他看过，但这又不太可能啊！耶稣到约翰那里就受洗了，他不是来这里看一看，哦，今天水怎么样，这个人施洗的本领怎么样，好，然后回去了，然后他回去的时候圣灵降在他身上，然后有声音说这是我爱子，我很喜悦，然后施洗约翰就知道，哦，这个人再来我就知道他是，应该不是。但他为什么这样写呢？我曾看见，或者我们中文翻太过分了，那个曾是不是应该翻我刚才看见，我一秒钟前听见，就是他写的方式让你有一点对时间上的转换有点困惑，然后另外住在他身上。各位，你看到一个鸽子住在一个人身上吗？应该没有吧。你看到一个鸽子在你家前面的树上筑了一个窝，然后就住在那里。各位，用住这个字应该需要一点时间的，而且很奇怪。你可以说鸽子，那个用英文讲 touch， 碰到它的头了。哦，鸽子好像现在也有人养宠物，养了个鹦鹉，我看到有人就停在它的肩膀上，那你也可以用停字，降落在它肩膀上。为什么用住这个词？住是需要有一点长的时间，而且我们其实实在不太懂什么叫一只鸽子住在人身上，就算你是养鸽子的专家也不太会有这样吧。它在你头上筑了一个窝吗？这些哈，一定圣灵都有他的意思，这些我们不一定能够在今天或者我们一辈子能够解答这些问题。事实上 我是自找麻烦，你们看这些从来也不觉得有问题，我一提哦哦是啊，好像有点问题。可能这里要表达，在圣经里面一直要表达的，就是包括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神跟我们的同住同在，也包括圣灵以人的身体为居所的这个观念，这个在之前以神住在以色列当中，在旷野的时候住在会幕里面之后，那么耶稣道成肉身，还有到至今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都有。那的确我们今天我们在座任何一个人大概也不会说圣灵住在我家，虽然你家最少有三四块基督是我家之主，但是那都是装饰用的，就是我们很希望能够我们用这些通常的术语能够多明白主在我们，主跟我们的亲近，主跟我们的爱，和主在我们身上做主。好，总之他要表达的虽然细节我们不太能抓到，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就是圣灵是耶稣是有圣灵的，我看到他，然后就是那个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这是也是圣经里形容上帝的一个名字，上帝的名字他可以就讲只是神对我说就好了，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他说这话当然也在表达一件事，我们上次有讲，你凭什么施洗，你施洗的权威在哪里，你为什么施洗呢，谁叫你来施洗的，你根据什么，你是谁啊等等。那么可能施洗约翰要表达说，第一个我的权威来自上帝，上帝叫我施洗，第二个我施洗的理由是叫那个我以后的那一位显明给以色列人看，就我的来龙和去脉。好，然后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各位，这证明啊，一方面这个翻译的让我们也觉得很拗口，不太能够懂，看了更觉得糊涂。你现在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你怎么证明是神的儿子呢？这主要要耶稣自己证明，耶稣自己行神迹啊，或讲道有力啊，就证明。这其实跟我们很有关系，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需要好像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你要证明就是天上降火啊，像以利亚或者摩西那样，这大家最喜欢的，可是只是我们不大行得出来。他现在说，我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我看到鸽子降在他身上。各位，问题是鸽子降在耶稣身上，或者是圣灵好像鸽子降在耶稣身上，别人好像没看到啊。各位，这就是两个人串联共串骗你。你看到他头上有没有光明？没有啊。有，我刚才有看到，那个人一定是上帝。我没看到，但我讲的就各位，整个这一幕就是这样。你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为什么我看到了？各位，你说这种话很难信。可是诈骗集团通常都是这样做的嘛，一个人装呆子，然后另外他那手上很多钱要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你就变成一个呆子被他骗了。然后像这样我这样描述的最明显，就杨秀清和那个洪秀全。洪秀全每次鬼附身体或装那个杨秀清，就说哦，神明降在他身上了，然后发预言了，神明怎么对他说了，或者说神明对我说，神明降到我身上，洪秀全要怎么样怎么样。后来这两个内讧了，就是诈骗集团觉得哪一个人功劳大，就吵起来。我说这也只是叫各位去想一想，对不起，要用这么难听的话来敲醒你们的脑袋，就是施洗约翰讲的证据是很荒唐的，最好是大家看到圣灵降在耶稣身上，然后大家就信。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 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